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选读2011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交流文章有：一、新唐人亚太台卫星续约事件心得分享；二、正信与真修；三、如意在神运和新唐人项目中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卫星续约协调小组的交流稿，新唐人亚太台卫星续约事件心得分享。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很高兴借这次法会发言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新唐人卫星频道在讲真相救度众生当中的重要性，并分享上个月刚落幕的新唐人亚太台卫星续约事件的心得与经验。一、卫星电视频道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封锁的媒体平台，中共邪党竭尽全力封锁真实信息的流通，但是来自地球上空的卫星讯号因覆盖面积广大，邪党无法进行完全封锁。新唐人电视台自2003年7月建立全球卫星网络以来，就借助这种卫星平台的技术优势，源源不绝地将大法真相传播到北美洲、欧洲、亚洲与澳洲，其中中国大陆当然是我们重点播放的对象。然而正因为技术上封锁不了，中共邪党就利用政治压力或商业利益威逼利诱那些拥有对大陆播放能力的外国卫星公司，让他们不要租卫星给新唐人用。所以接洽过卫星公司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几乎找不到敢接新唐人生意的卫星公司，或是签约后几天甚至几小时后就跟我们毁约，十分困难。即使是成功签下来的卫星也是风波不断，靠着师父的加持与全球同修的努力， NSS6、 欧卫的 W5、 中心一号这几颗新唐人曾经租用过的亚洲卫星艰难地轮换着担任对中国大陆播放的重要使命。几年下来的经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坚持讲清真相，不要绕开困难，才能保住卫星讲真相的平台。在过程中，有同修也想出其他形式，例如网络电视等，维持着新唐人讯号的播送。而我们的体悟是，每一种讲清真相的管道都必须畅通，彼此没有取代作用，失去了就是损失。我们不只要维持新唐人的电视台形式，更要让它的播送管道不受任何阻碍。所以卫星讲真相这个平台无论如何都要让它继续播送下去。二、再难也得做，并且要做而不求。2008年6月邪党举办北京奥运会前两个月，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关闭了新唐人亚洲卫星 W5 的讯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相关同修因应这次事件进行了频繁的卫星数据测量，时间紧促且工作量大。后来虽然没有成功恢复 W5 卫星讯号，人力时间好像都白费了，但那时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只要这件事情该做就得去做，哪怕问题看上去再难再大，形势再严峻， 甚至看到底的人间形式就是不会成功，正法与修炼的路已经铺好在那里了，大法弟子就得走上去，做而不求，该做就得做。隔了一年，2009年9月，协党见证60周年的前两周，新唐人仅剩的亚洲卫星中心一号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长时间遭盖台事件。每日晚间重要新闻时段遭受不明讯号干扰，直到11甚至全天遭到盖台。在跟政府部门与卫星公司协调的过程中，相关单位都想草草结案，但同修们坚持通过各种管道来讲清真相与申诉。虽然过了半年后还是以悬案终结，整个事件仍引起了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一定重视。半年来的过程很艰难，因为整个台湾的卫星通讯产业都被政府与业者垄断，我们像在运动场上面对球员兼裁判的对手，几乎无法取得有力证据，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被对方如意的捏造或毁掉。但回想整个过程，我们就是坚持下去，在一些关键时刻如有神助，无意间获得一些非常有力的技术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我们用常人技术如何努力都无法取得的。两年后的今天，2011年4月，新唐人又被卫星公司通知不予续约，历史似乎在快速的重复。我们对此不续约事件没有太惊讶，但仍要选择如何面对。这段时间以来，相关单位似乎做好了万全准备，要让不续约事件势在必行，不会再像遭盖台事件那样漏洞百出。怎么办？究竟是坚持租用新卫星中心二号，还是听政府与业者的所谓建议，改用光纤、网路或者其他卫星传输？到底哪边才是对的？坚持中心二号会不会让社会不理解，以为我们在对着干？所幸我们坚持下来了，就是要新卫星中心二号，这是最艰难的一条路，恐怕也是最快最好的一条路。如期的在6月底之前完成续约，时间刚刚好，若没发生不续约事件，也得在此时之前完成续约。回首整个过程像是一场梦，令人感动的是无数众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中表态了，得救了。在整个坚持的过程中是很难的，因为无法看到未来，无法用任何人的办法知道对错，唯一能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只有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多学法，多交流。师父也在事件过程中多次点化，有同修看到中心二号化成人像不断的求救，要我们不要放弃他，他就是来帮助我们讲清真相的。有同修从零星的各种人脉线索当中及时拼凑出符合世间道理的各种理由，让社会大众了解新唐人坚持租用新卫星中心二号是为国为民最好的选择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三，充分交流形成整体。这次事件中，新唐人除了讲清真相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客观条件可用，因此大面积与各地同修交流，共同在法上理解并形成共识，整体提高就成为必要的第一步。如前面所说的，不续约事件似有万全的准备，我们没有足够线索知道事件本末，涉及层次多高，层面多广，谁下令，谁主导，交换了什么利益等等，整个事件被包装得几乎找不到破绽，所以只能挨家挨户严门托钵似的向所有可能的政府高层讲清真相。可是我们也没有管道找到所有的政府高层，但神奇的是，各地同修拥有的各种人脉刚好都能起到关键作用，不正是大法弟子们形成整体的强大力量促成的吗？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各种机遇或巧合中，在对的时间地点遇到对的人，这些人在影响更多人，最后促成两个月内的续约成功。用常人的办法做， 哪可能汇聚这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呢？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呢？用当时大家的一句玩笑话来形容，不知道新唐人续约事件的就不是政府高层。真是这样，第一次见面，人家一听到新唐人就两种反应，想帮忙或是想躲开，没有不知道的。四，体会到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既然各地同修协助约访不同的政府官员或地方士绅，那我们要去讲些什么呢？真的，除了我们要续租中心二号卫星平宽这句话之外，因为客观条件十分不足，没太多别的可讲，只有讲真相了。而且也不知道今天见的这个人具体能帮上什么忙。通常只知道对方是卫星或电信行业相关的权威人士，所以我们能做的事前准备通常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准备一些基本资料，两三个人一组去讲真相，如此而已。多一点人去，一方面是帮忙发正念，第二个方面是不同人有不同的专业专长，随时可以临机应变回答问题。非常神奇的是，我们的真相讲完后，对方明白的那一面一定被触动，接着换他跟我们讲真相，他所知道的事件真相。真是这样，这段时间当中，总有同修好奇的想知道，我们跟政府高层到底讲些什么？我们的回答总是，没有特别的，只要愿意见我们的，我们就是讲基本的真相。法轮功是什么？新唐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讲真相等等。这个讲完后，对方就把他所知道的事件真相告诉我们了，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新的线索出现了，我们接着找下一个人讲真相，又有新的线索出现了，再接着讲真相。真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所说的那样，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这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一道一道门，过程中就是让我们救度众生。五，集体定点定时发正念。这次续约事件的另一个成功要素是集体定点定时发正念。这个做法在今年的推广神运以及抵制邪党人权恶棍的活动中有了很好的先例。有同修帮忙组织发正念小组，24小时不停地为续约事件发正念，并且在重要的面谈或会议当天更加强发正念的时间与人数。新唐人办公室内也设立专门的室内空间，供同修集体发正念使用。同时每日中午的发正念时间延长为35分钟。如此高强度的发正念，大量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对讲真相的帮助极大。每次面谈都十分顺利，这在过去的经验中从未有过。六，结语。经过这次的新唐人亚太台卫星续约事件，我们在讲真相的层面上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深度与广度，让政府高层与各政党议员们充分地听闻真相，并做出正确的决定，真的是非常可喜。但我们也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执着结果，就是持续讲真相，直到续约完成。在过程中，我们即使让台湾的最高行政首长以及最高民意机关首长表了态支持新唐人，甚至支持新唐人的意见还写到国家总预算的主决议文档中，很多人都认为搞定了的那一刻，卫星公司却还是不为所动，也让一些常人专家跌破眼镜。其实这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他们的职权，不是他们说了算，真相还得继续讲，还得充分利用机会。最后续约的决定却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协调会中完成了，接着就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循着正常的普通程序签订合约。表面上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但我们都知道，要促成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结果，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球同修整体动起来讲真相发正念起到的巨大作用。感谢师父的慈悲，让我们完成史前大愿，救度众生。 同时，我仅代表新唐人亚太台的全体同仁，向所有同修致谢，谢谢大家在这两个多月来的奔走付出，谢谢师父，谢谢大家。下面请听纽约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信与真修》。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已经修炼四年了，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纽约的大纪元办公室工作。过去的一年中，通过学法、对师父的坚信以及与同修们的合作，我可以靠在大纪元做广告销售工作来维持我和太太在曼哈顿的生活。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远隔重洋啊，很难得和大家见一次面，但是呢，你们虽然看不到我本人，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我修炼以来一直都很缺乏正信，而且直到最近才明白了什么是一个真修者，我也才对师父有了信。2009年来到纽约参与英文大纪元的工作，并持续经历了每日的磨难后，我的修炼和信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与这个干扰作战，并努力找出自己的不足以抵抗磨难。直到有一天，我认真地审视自己，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中有所求。我并不是因为想同化真善人、助师正法而真修自己。我变得懒惰、摇摆不定，仍然心有所求，并充满对常人生活的欲望。我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完成任务，但并没有真修自己的心。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一讲的时候，这段话跳入我的眼帘。但必须是真正来学大法的，如果你抱着各种执着心，抱着来求功能、来治病、来听一听理论，或者是抱着什么不好的目的，这都不行。师父谈到真修弟子和真修的问题，他在整本转法轮中多次使用真正的这个词，例如真正的修炼，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和真正按照我们心性标准的要求去做。对我来说，真修来自于心，修炼不是谁逼着我要做的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真理，从而愿意去做的。它来自于我们对做一个好人的渴望，同化大法的渴望，它来自于你想要改变自己的心，回归善良的那种渴望。明白了这一点，帮助我找回修炼中的神圣感，并帮助我纯净了自己的心。虽然在这一方面我有了较大的突破，但还是有许多身体和思想上的干扰。通过交流和向内找，我意识到在我整个的修炼过程中，我从未严肃地对待发正念。我错过发正念的点儿，常常胡思乱想，而且我从来不在四次发正念之外再多发正念，我对此又是像完成任务一样。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例子。我的理解是，师父为我们修炼圆满提供了所有的条件，有那么多次我请求师父帮助，但却感觉不到师父的回应。然而事实上，我并没有使用师父已赋予我的能量。在我用心修炼并集中精力发正念时，我的整个环境都发生变化了。在2010年第三个季度，英文大纪元做了一些管理方面的调整，并把发行模式由原来的付费日报改为免费日报。这种新的模式非常的成功，我们的报纸在纽约真正的成为一股力量。纽约人一直以来只能获取那些发布耸人听闻消息的低质量免费报纸，但是自从去年英文大纪元的出现，纽约人感到了意外，并对这份报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销售小组在过去的一年里经过了很大的锻炼，我真的感到我们找到了一些很棒的合作方式，以使我们形成一个整体工作，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去年我们有两个全职新人销售员和一个全职的销售经理组建了一个销售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在销售经理的领导下运作，我和我的同事都听从经理的安排并接受培训，所以我们开始拿到广告订单了。我们会把我们给客户打电话的录音记录下来，销售经理听这些录音，然后教我们如何改进技巧，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保持了几个月的良好业绩后，我们开始增加新的销售人员。过了一段时间，形势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做销售培训了，同时我们对销售经理产生了负面的态度，销售人员之间产生对经理的批评和负面看法。我看到了我们销售小组的环境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同时我对和自己共事的一位销售员渐渐产生了不满，后来我意识到那是妒忌和竞争的心态。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妒忌，因为我的销售业绩比他的好，我为什么要妒忌他呢？这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讲到的，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我看不起这位同修的能力，所以我总想比他强，加重了我们这个环境中的妒忌心。除了各种执着和负面想法之外，我们小组不再互相交流，大家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日渐紧张。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打不开的局面是配合不好、重视不够造成的，人心挡住了你们自己的路，所以一路走来老是磕磕绊绊的走不好，麻烦不断。我们不仅没有把配合放在首位，我们也不再交流、不再培训、不再支持我们的销售经历，还有许多显露出来的执着没有在同修间交流讨论，从而挡住了我们的路。后来在开春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位全职销售人员走了，另一位去了另一个部门。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它其实不该发生，同时也说明学员之间互相不配合与不向内找，将会毁掉一个环境。我也感到这位同修的离开很大程度上跟我对他负面的想法和对他形成的压力有关。我想起来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的话，所以在你们用常人之心争论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他们看到真相的时候，叫你争论，你也不会争论了。我明白了，我必须立刻扭转对同修产生的任何负面想法的重要性，我看到了那些想法的破坏力。在我从事全职销售工作的同时，我和太太每天晚上也做几个小时的电脑工作，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支付每月的开销。我知道到了某个时候，我就必须在正信上有一个飞跃，用销售报纸广告的提成就应该可以养家。我意识到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所做的事情极为重要，我们必须有突破。没有时间让我们仅仅在维持销售额打平、得过且过的状态上徘徊。大纪元在正法中应该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所有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在正法中都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明白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我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后，我知道如果我辞去常人的工作并坚信师父，师父会给我安排我所需的。那是五个月前，师父一直在全力帮我。上个月我们的销售小组打破了有史以来英文大纪元的销售记录，我觉得这归功于几件事。我们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环境，现在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各自的执着和困难，紧密配合，互相出主意， 在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进行每日的培训，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密切温馨的工作环境，各自敞开心扉。我觉得我们的心性到位时，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我们都可以有巨大的突破。六月份我们开始我们每个月的培训和制定个人销售目标，在我们的每日培训开始后的五天内，我们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2万美元。天空似乎打开了，电话不停地在响，潜在客户给我们发回电子邮件，好像有一股有利于我们的潮流奔涌而来。这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分不开，有因有果。我们在一个周三制定了销售目标，我请求师傅帮助我到周末的时候销售额达到6000美金。我把这个数字牢牢印在脑子里。到星期五下午3点半的时候，我没有可销售的对象了。我想起几个月前在我们办公室附近几个街区的一位老先生差点跟我们签了一个很贵的广告。我认为每一个在大纪元上做广告的客户都是在正法中摆放他们的位置，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在久远以前就发誓在我们的报纸上花很多的钱以帮助正实大法。这一念牢牢地占据我的心。我在周五的傍晚前去见了这位老先生，我和这位先生洽谈了2个多小时，期间有些事情看起来不是那么有利，但是我在心里不断地对这位先生说，这是你的使命，这是你的命运，这是你在正法中的作用。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牢牢地守住那些念头。晚上6点半的时候，我手中握着一张6000美金的支票回到了大纪元办公室。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对师父的坚信，并不让那些信念溜出我的头脑，师父就安排了这一切。正如我所期望的，这是见证大法威力的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我们在拉广告的过程中接触众生，这不仅是救了他们，也让他们在我们用报纸救度众生的形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卖出越多的广告，我们就能印刷更多的报纸，从而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有的时候我担心广告客户在我们的报纸上登广告后是否能有回报。当你从救度他们，让他们在正法中起到他们的作用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那种担心就完全不存在了。总而言之，我在英文大纪元工作的历程给我带来的改变超乎我自己的想象。我们的报社有一个神奇的以大法为中心的环境，我感到如此的荣幸和无限感激师父让我成为这个如此棒的团队中的一员。谢谢您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下面请听夏威夷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如意在神韵和新唐人项目中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夏威夷大法弟子不多，师父却给了我们最珍贵的机会，让我们通过神韵和新唐人的项目救人。面对师父的信任，我尤其感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和施恩浩荡。这种感恩的心情也使我多看一看自己正面的收获以及在正法修炼中的提高。 今天从两方面交流，协调神韵中的修炼体会及伴新唐人的一些感受。一、信任同修，修去担心。四年来协调神韵项目，从不会到熟悉，在不断与同修磨合的整体修炼过程中，有多少师父的慈悲呵护，修炼上的收获一身。神韵是师父给我们的救人及修炼的机会，同时协调人的责任重大。协调人的错误在法上的偏离，会给项目带来重大的损失。从四年前初次承担起神韵协调的角色时，我就明确认识到，只有在法上用正念去做，才能救人。有时我想，信师信法易，协调别人难。深想来，协调难是因为没能真正做到信师信法。任何一个项目，如果协调人和参加者不能相互信任，都会给项目带来负面的影响。对我来说，协调神韵也是在信任同修上的一个修炼过程。我想每个协调人都面对同样的修炼课题，有的时候信任同修容易，有的时候就难。而难实际是因为自己没有修到那儿，慈悲心不足，不能向内找。先说容易信任的，虽然大法弟子少，但第一次办神韵，同修让剧场满场，让我看到正念的力量。几年来，他们凭着一颗颗对师对法的纯洁的心，发资料、介绍神韵、卖票，有的要工作、要学习，但是把所有其他时间都用在神韵上。作为协调人，看到如此全心付出的同修，我只有感动。只有法和师父能把我们在常人中看似平常的弟子推至神圣，只要在法中，我们就无所不能。当然也有不协调的，或我协调不了的，这时我会心里不舒服，担心会对神韵救人有负面影响。师父早就说过，你好我也好，怎么去修炼，转法轮。如果辅导员做好了，学员做好了，这个环境大家谁都没有矛盾了，那谁高兴了？魔高兴，我不高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矛盾中修，这是大法修炼必须要面对的，是提高的好机会。既然知道这样，我为什么担心？神佛会担心吗？我的担心有一长串，有矛盾，想法不在法上，不配合，不参加学法等等。当我想办法促进学法交流，但效果不好时，心里会有不言的抱怨，而不是首先想，这是让我修啥？其实，当我看到什么心里不舒服时，自己不也在同样方面需要提高吗？自己有目的的希望同修怎样，不也是执着吗？问自己最担心的是什么？还是怕整体状态会影响神韵救人。我发现在同修之间，很多矛盾也是出自同修的担心。你怎么能这样？这会影响我们的项目。作为协调人的我，更容易这样去想。试想一下，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担心，是否对同修会更慈悲些？对同修交流也少带些自己的观念。这种担心，我想还是因为容量不足，在法上不踏实，修炼不成熟，担心就是不稳不如意，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师父在关于小说《苍雨节》一文中告诉我们，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和《红营二》如来中分别写道，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由于旧势力的干扰，邪恶的破坏，我感觉我们修炼上好像随时准备与邪恶的交战。这种状态也波及到对同修的态度强硬，项目协调上的不安全感和防备状态。现在旧势力的干扰少之又少，神韵救人的障碍主要来自大法弟子的不配合及固守的观念时，我想神韵整体协调更要注重圆融和内修。 现在当自己的担心冒头时，首先清除这些不正的念头，然后想办法与同修交流，共同在法上提高。修自己是无条件的，越是救人急，越要修自己。我努力抓住并去掉自己的一切观念，包括修炼人应该怎样，甚至我希望你提高的念头，只存善念，只修自己。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我不再以自己能做什么而喜，而是更加看到自己的局限及修炼上更高的要求。同时我也更加珍视同修。几年来办神运中与同修共呼吸，在他们真纯的行为上，我看到他们每个人做得比我好的地方。在他们为众生得救的喜悦中，我看到了他们的了不起，看到了师父的慈悲和法的博大。二，增加容量，修出如意。当协调人要多吃苦，多承担，脑子里要装那些想不清做不完的事。所有这些不正是师父赋予的绝好的修炼提高的机会吗？这里我建议同修，要修就要多承担，承担了你会发现你要多付出，要学会以法为重，以整体为重。承担了，师父就会帮你加大你的容量。四年前第一次协调神运，除了对神运和师父的相信没别的了，什么经验也没有。听师父说我们没有经验没关系，神知道，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第二年有了些经验，但是走每一步都感到要费很大的力，有无形的阻力，整体上也好像在付出努力却不见效果，知道状态不对，但不知怎样改进，真是无奈。想到修炼如果也在努力却不能圆满怎么办？记得那天在商场卖票，对这个萦绕在心的问题突然有了一个坚定的答案，我要一修到底。这时我止不住眼中的泪水，感谢师父帮我拿掉了又一个执着。从那以后再办神运，我从一开始就横下心，集中一切精力，不受任何干扰。第一年办神运期间，我只能单盘打坐，那时双盘还会痛，要用心去忍耐。而做神运期间，我没有任何多余的心的容量了。从此每年办神运要做的事都会增加，但神运期间我双盘打坐一个小时越来越轻松了。前几年做神运，我在工作单位常常是跑着的，在家里先生或母亲跟我讲话，我常常回答没时间听。今年我们虽然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推神运，我却发现我在工作单位不用跑了，也有了更多的时间站商场。以前那长长的事务清单顾也顾不过来，记都记不清楚，今年我似乎不再被那清单压得脑筋停转。一次神运之后，我跟一个同修就神运期间出现的矛盾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当时感觉自己足够慈悲了，得到的却是激烈的指责。几年协调神运，类似大大小小的风雨也不是第一次了，不平和委屈总会有，但我想到师父的讲法，找自己，我对同修的怨气并没有修掉，慈悲心不足，不愿改变自己，以修炼的名义压同修。这里我要真诚感谢同修给我提供的修炼机会，对我的容忍，以及另一协调同修的帮助和提醒。几年协调神运，我从毅然决然事无巨细，到今天意识到该有另外一种方式，融于法中的一种喜悦，心系修炼的一种踏实，不再眼盯结果，多在过程中用心，多修自己，多依靠同修，不是不毅然决然，而是更多向内修，从锋芒到内敛，从坚硬到包容，从忙碌到从容，同是正念，但是更踏实，更如意，离神更近些。三，办新唐人，修出玄甲军的所向无敌。 说实话，如果让我们自己决定是否在夏威夷办新唐人，恐怕我们会说人少办不了，因为要办就要对新唐人专业化及经济良性循环负责。但政法不随人意，但随神意，说不办的是人。师父把又一次机会给了我们，在新唐人总部的努力下，新唐人于2010年7月来到了夏威夷。这真是可喜可贺的事啊，师父给这方众生又一个得救的机会。下边介绍一下新唐人在当地的反响以及参与同修的认识。这里吸收了新唐人分台台长及制作组提供的信息，台长负责新闻制作，我主要承担市场销售。当地华人有6万多，之前只有一个中文电视台，节目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是收费频道，用户有限。新唐人去年加入华纳有线电视数码频道，不另收费，给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担任推广的负责人对新唐人有极大的热心，在当地中文报纸安排了广告和文章，同修都积极参与了新唐人的推广，发传单、贴海报，这本来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长处。新唐人收视用户增加很快，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人们，新唐人是夏威夷最大的中文电视台。今年初，我接到一个新唐人观众的电话，询问到哪里能找到法轮功。他说从戏语人生节目了解到法轮功，想修炼，现在此人已在学法练功。有时我们会遇到人们在讲到中国的事情时引用新唐人的内容，这时我们真是惊喜和欣慰。中国人当中也有负面反应的，但是他们在看，在议论，只要看他就会改变，他头脑中的邪党毒素就会被逐渐清除。除了继续推广外，新唐人还要有节目制作和市场销售，长远的目标是要良性循环，对于大法弟子少的夏威夷来说是最大的考验。目前我们建立了一个制作组，每周给新唐人总部提供一个新闻，制作组在此过程中技术和信心都在迅速提高，同时电视节目制作也是个深入社区与众生结缘的过程。最近一次州长公开会议结束时，很多媒体围住州长采访，我们的制作人员挤不进去，在外围等着。这时州长突然离开其他媒体的围绕，来到我们摄像机旁，听说是新唐人华人媒体，州长说他已经听说过并欣然接受了采访。最后州长祝贺新唐人当地分台成立1周年。制作组的体会是，只要我们出去做，师父就给我们安排与众生结缘的机会，多在社区出现，这是让更多人了解新唐人的有利办法。市场销售刚刚起步，我目前基本是光杆司令，我曾希望其他人能负担销售，也听其他销售员讲，销售没有全职做很难。今年初，当面对市场销售的需要时，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快速在修炼上提高。要做，我首先必须打破我没有时间和销售需要专职做的想法。用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不会存在的法来鼓励自己，把自己放大，放成神。我不是早会背《红银二师徒恩》中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吗？为什么不去欣然实践？最近签了第一个广告合同，合同虽小，但给我很大的启发。用户说希望与我们合作，因为他看到新唐人的前景。作为大法弟子，自己不是更应该看到并坚信新唐人的前景吗？如何把神运和新唐人都做好？自己的常人工作也到了必须加强的时候了，我不知道怎样兼顾好，但相信应该有一条可走的路。我能想象到需要的是个什么状态，是融入法中的那种专一如意，那种坦荡无邪。我仿佛能感受到汉山易汉岳家军难所向披靡的气势， 唐太宗麾下玄甲军的所向无敌。我告诉自己，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宝贵机会，不能推出去。结语，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能在正法时期修炼。随着正实法项目的忙碌，同修之间的矛盾仿佛得法时的喜悦不在，力不从心的压力及人心人念时时萌动。我自己也在这种疲惫的阴影下笼罩过，写此交流，希望能尽快摆脱这种压抑的物质，找回喜悦和佛性如意。个人认识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